好，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中国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与中国国家工商总局的公开较量很快的偃旗息鼓。国家工商总局局长上星期与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在工商总局会面，双方同意联手打击假货。不过呢，与政府握手言和，并没有让一度生存云端的阿里巴巴呢止跌回升。阿里巴巴集团因为涉嫌隐瞒受到监管部门调查等问题，在美国遭到集体诉讼。连日以来呢，阿里巴巴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股票的市值呢已经蒸发了数百亿美元。那么阿里巴巴从一度腾云驾雾到内外交困，折射出中国豪商巨股怎样的现实呢？阿里巴巴现象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在哪里？马云与中共谁可以更加任性？时事大家谈继续请经济观察人士来进行分析。
参加讨论的嘉宾仍然是经济学家评论人士何晴莲女士和美国西东大学教授经济系主任尹君生教授。我们继续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 400-120-0551，请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拨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首先请问一下尹尊生教授，您认为阿里巴巴和中国工商总局为什么会闹出这么一个闹剧出来？
这个事情啊非常有意思，特别是发生在阿里巴巴这个事情上面具有非常典型的意义。也就是中国的一个民营企业在它早期发展的阶段出现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它的整个的本身的这个管理有很多问题，另外呢也就是为了这个增加它的盈利，在整个操作上面有很多不规则的地方，或者是它内部的里面的这个产品的监管质量的控制它上面都没有到位，甚至也许可能呢觉得这不是我管的事情，应该是至于这个客户在网上卖什么东西在买什么东西，这个不我没法管。在这一方面呢就反映了中国在这个网络这个经济里面出现以后，这个监管的这个政策和它的力度都有严重的问题。这个方面还是需要从这个事情啊，从各个方面，从政府方面，从这个企业本身来讲，就在这个电子这个经济出现以后啊，应该怎么来进行操作，提出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这里面我想呢也举另外一个例子，就是美国的原来最大的这个易贝这个网络这个交易平台，它当年出现的问题，这个在1995年成立这个公司很短的时间内变成这个美国甚至世界的这个最大的一个网络交易的一个点，在这中间也出现了相当多的这个舞弊的问题，包括在很多交易的产品是违规的。现在当时其中有包括就在网上卖毒品、卖枪支，还有甚至卖这个人体部件，就是人器官和卖人的这种情况，这后来当时也引起了很大的波动。但是呢，这个美国这个政府后来在这方面加大了的管理的力度，同时也强烈也要求这个企业对产品的交易的种类范围和它的性质必须有明确的规定，然后进行明确的监管，不然这个企业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这个方面来讲呢，中国这个整个的法律的这个制定和这个规定执行还都远远没有到位。我认为这次这个工商总局里面的王坚思做的事情本身是对的，就是要了解调查这个企业有没有在有这个不规则的表现，特别是欺诈这个客户的这个表现，这是一个正常的事情。但这个事情呢在很短的时间内引起了一个巨大的连锁反应，这其中包括这个在纽约上市这个在美国股民他的反应，和一些在纽约这个证券交易所相关的一些律师事务所，他们想代表民意进行这个起诉的问题，也包括一些 这空投这个公司啊，他们通过这个来这个阿里巴巴股票啊，他能够从中共获取巨大利益，这种各种力量的这个出现，使中国政府不得不考虑他这个政策出现以后会引起的后面后果，不单是在国内的后果，而且是更主要的是在国际上的后果。如果这个问题不加以适当的处理的话，阿里巴巴光是在美国市场面就民事诉讼就可以把它搞垮。在这一点上，从中国政府来讲，也不希望看到中国一家比较成功的民营企业，在这种情况下就落到一个彻底失败的下场。所以这东西呢，还是有一个在大家中间互相学习，然后不断提高这个民营企业这么一个过程。现在我倒不觉得是这个马云在挑战政府，或者政府在跟这个马云较劲的问题。我觉得这里面呢，确确实实是有一个在一个民营企业在它起步阶段，应该怎么样扶持的问题。这里面有很比较复杂的一个利益关系和这个一些尺寸的掌握的问题。如果现在民营企业，我到现在我认为马云本人是一个管理奇才，是一个企业很像样的民营企业家。在这种上总体来讲，不是把他一棍子打死，而是应该让他怎么样能够吸取教训，把他使他的企业经营更加规范。我觉得这应该是中国政府目前所应该追求的目标。
嗯，好，谢谢尹教授。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何青莲女士，就是刚才呢，尹教授也谈到，就是中国监管部门对马云的这个阿里巴巴进行一些这个调查监管的，这个是应该做的。那我想问问您，就是说从阿里巴巴和马云事件呢，可以看出就是中国的这个民营企业与中国的监管部门，以及呢中国本身的这个企业和政府呢与外国市场之间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这个尴尬关系，您怎么解读？
这个三角关系呢，正好是有一个点，这个点呢就是马云这个民营公司2012年以后有的红二代背景。工商总局这一次发布白皮书是一种正常监管，但是马云为什么反应这么强烈？作为一家民营企业敢跟工商总局叫板，说他是情绪性监管，还有就是这个是吹黑哨，然后呢还有资格和这个谁呢工商总局谈判，最后工商总局让步。这个背后只有一个原因，就是马云这个公司的背景不一样。这个背景在马云公司呢到美国上市之前，被这个纽约时报七月份一篇报道叫做阿里巴巴上市背后的红二代赢家。其中呢谈到中国现任常委和在世的常委子孙共有20多个跟阿里巴巴有这个经济利益关系。那么这个原因是这些人是怎么进去的呢？是2012年那个马云呢也是因为信息不透明，在那个 VIE 这个问题上啊，信息不透明引起当时的大股东雅虎质疑，那么发生了一场争执以后，马云就回购股票。回购股票这个时候呢，帮助他回购的主要支持者就是中国最有实力的国开行，就是陈云的儿子陈云当行长的国开行。那么当时总共进去的有几家三大投行，一个呢就是国开行，还有一个就是中信，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江泽民孙子江志成的新开的一家投资公司。然后就是其中呢在后面呢又还有温家宝儿子的新天域，刘云山儿子刘若飞的投资公司都一下就进去了。那么当时呢回购很快就得到了76亿美元，76亿美元的一半就是国开行出的。然后从此以后阿里巴巴的股权就大大改善，然后改善了以后就进入了一个非常迅猛的发展阶段，然后才有了2014年的上市。那么就是这里就是有一个问题，这一次国内有个误解，说是美国的投资者不解这个政商关系，其实我个人不是这样看的。关于阿里巴巴的这个政商关系，纽约时报在美国是最大的报纸之一，当时这么样反复讲，后来在这个马云这个开录影之前的新闻发布会上都被问到。 马云呢当时的回答就是，我们唯一的背景就是市场，然后呢就说不要对我们个别股东的身份做过度解读，这都他的原话。但是呢应该说这个背景大家是知道的，但是美国的投资界也知道在中国需要有这种背景，这就是摩根斯丹利要设立那个子女基金，就是把中国高层领导人的子女吸收到他们来工作啊的原因。那么就是我先讲到这里。
好的，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朋友的电话，请各位尽量简短，因为我们还有其他的话题要讨论，节目剩下时间不多了。山东的邹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山东邹先生请讲。
你好，我注意到这件事情上的马云对这个本次事件的一个声明，我认为这个声明就是要求地方保护的一个声明。我的解读是这样，淘宝说我现在是国际化的公司了，我是中国的一张名片，你抱我的手就是抱中国的手，所以我们看到这件事儿很快就烟消云散了。但是事实上淘宝存不存在就是销售这种假货的问题，这个是不胜枚举的，比如说什么山寨冒充正品啦、翻新冒充新品啦，这些东西都是存在的。所以我认为淘宝能够成功在美国上市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失误，现在是时候更正这个错误了。
好的，谢谢山东邹先生。湖南的江先生，江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湖南的江先生现影掉了，接下来是河北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啊，你好，
请讲。
哎，你好，就是那个，我感觉那个工商局只更任性一点。
好的，谢谢河北的李先生。尹教授，刚才您谈到了阿里巴巴在可能在美国可能遇到的法律诉讼的麻烦，这里边最关键的就是中国工商总局所谈到的，在去年七月份的时候，工商总局的代表和阿里巴巴的经理举行了一次会议，而且有会议的纪要，其中就谈到了阿里巴巴它的这个淘宝网上可能存在很多假货的问题。现在呢，后来工商总局说这不是一个官方的记录，不是一个白皮书，但是美国的一些律师事务所认为这就显示中国的阿里巴巴公司有涉嫌这个向他的这个投资者来隐瞒信息，隐瞒受到国家监察部门监察的这么一个信息。你认为这是不是阿里巴巴在美国遇到法律诉讼最大的麻烦？
这点没有错，这个工商总局这个白皮书啊，它是白皮书，但是呢，如果他承认这是白皮书，这就给美国的法律界或者这个集体诉讼这个提供一个非常非常有力的证据，就是他明显的违规。这样的话，这就涉及到马云和阿里巴巴对美国的股民进行欺诈的问题。如果这么样的话，那所谓的数量呢，就是确确实实，刚才我说了，就可以把这个上市公司彻底给它搞垮。因为这个在美国的这个在前几年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就是做空中国的股票，这种情况如果接着发生的话，这个马云呢可能也很难逃得过去。当然现在的事情呢还只是开始，至于美国的商界律师界还有这些做空的机构他们采取怎么样的动作，这还是很难弥料。但是中国政府出于这种防范性的这个措施否认这个白皮书的地位，这一点上来呢也可以看出来中国政府的用意。
好，谢谢尹教授。接下来我想再来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电话。湖南的江先生你好。湖南江先生您在线上吗？
在线上。
请讲。
我想参与这个阿里巴巴的这个话题的讨论。现在阿里巴巴能够发展这么大的一个集团的话，它是有放了政府的控制。现在就是阿里巴巴把所有的把中国的这个家属都影响，把中国的这个经济已经搞乱了，很多老百姓下岗了，很多人没有饭吃。他家属的引起社会不公，我希望他阿里巴巴这个他就花钱买账， 花钱是的，就是买假，就是买很多的都是虚假的那个假货。然后就是政府那个征收的时候，这个税收的征收有没有结果呢？你，我希望就是说能够通过这个事情能够取消阿里巴巴的那个淘宝网的那个生成的
意义。好，谢谢湖南的江先生，明白您的意思。接下来一位是浙江的李先生。浙江李先生，你好，在线上吗？
你好。
嗯，请讲。
你好，浙江的。你好，哎，跟我听吗？
嗯，请讲。
那个主持人好啊，我的意思呢，我呢发表呢是这么说啊，哎，马云本人只不过是空手套白狼，他依靠的是官方啊，江泽民的孙子啊，陈云的孙子啊，还有李鹏的孙子啊，中国的商人就是官商勾结啊。我的看法呢还是。就是说呢，工商总局还是较劲，较不过马云。如果工商总局要是较劲，较得过马云的话，如果一旦江泽民死了的话，马云肯定是有问题。就是说，如果工商总局要较不过马云的话，这个较劲，马云呢，如果还是个赢家的话，这个呢，我想呢，中国的贪污腐化呢，就是说永远会继续下去。就是说，你习近平的打腐啊，怎么样啊，反腐啊，这个呢，就根本没有用。
好，谢谢浙江李先生。总而言之，还是这个官商勾结的这样一个表现啊。那么，我想再问问何清莲女士，就刚才有位山东的邹先生谈到说，阿里巴巴呢，在美国上市本身就是一个错误，就不应该有这个举动。您同不同意这个看法？那么还有呢，就是中国的这个民营企业，如果在西方股票市场上市的话，您觉得他们应该怎么做才能更好的与国际规则接轨？
啊，我觉得这位先生谈的呢，我应该说至少同意一半。这里呢确实是美国自己的问题，因为在这个马云上市之前，中国有360多家中国概念股在美国上市，是从2003年一直到2012年之间上市的。那么总共1000多家，360多家都被发现有确实的财务欺诈问题。那么美国证监会呢？也要求也想起诉他们，但是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像这个四大会计事务所，就是负责给他们搞审计的那美国四大会计事务所要求提供资料的时候，那四大会计事务所的理由是中国政府法律规定这些资料不得外泄。那么中国政府也公开声明这些资料呢是属于国家机密，
是，
这是很荒唐的啊！公司的资料属于国家机密，然后就是按照法律不能提交给美国。
好，总而言之，里头有很多的漏洞。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何清莲女士和尹尊生博士参加节目的讨论。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新创了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同时呢，也请您使用美国之音时代谈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的账号，我们的网址呢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 我们期待着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另外，观众朋友在电视屏幕上可以看到美国之音的二维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识别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我们将播出习近平对西藏政策是否发生变动等话题，请您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宇宙，祝大家晚安。
我是宝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